在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和通过上网的方式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玉。又到了智慧人生栏目的时间，我也是第一次主持这个节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还有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海玉小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在期待着达义法师在节目中给我们传授智慧真言和人生哲理。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先请达义法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几个月在加拿大佛教界发生的一些盛事。比如我看到当地中文媒体和一些报纸上用盛大的版面报道了5月28号在加拿大五台山的奠基大典。那么这次奠基大典为什么会这么隆重？对湛山来讲为什么会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的法师还有信徒共同发愿在加拿大创建了加国佛教四大名山。那么筹备到现在呢都有3年多了。那么这一次终于呢得到这个政府呢这个的批准发给我们这个building permit， 就是建筑的执照。这个对我们在加拿大创建加国佛教四大名山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刻意味着我们这个四大名山呢可以呢这个顺利的进行。
我在图片上报道的图片上也看到了有非常多的人来参加这个佛教界的盛事。哎，达义法师，我想那天您肯定在现场啊，您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有多少人具体参加了那次盛事呢？
我们这一次呢这个5月28号这个我们湛山精舍在 Peterborough 举行的加国五台山这个奠基大典这个活动真的很感人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来参加。我们原来呢在想呢可能是800个人啊1000个呢最多1200个，没有想到呢当天来了2000多人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既忧愁呢又欢喜。忧愁的是什么呢？因为怕招待不周怕人家能不能老远到五台山那边去呢怕没有东西吃停车也有问题。那么很惊喜呢就是没有想到我们在加拿大创建加国佛教四大名山有这么多人在背后支持我们，真的是很感动的。
春天大家都知道下雨的时候特别多，那一天正好也会下着小雨，但是还有2000多人冒雨前来参加这一次的奠基盛典，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这些人冒雨前来参加这个盛典呢？
海义，你问得非常好，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在华人社区怎么常常都有举行一种活动，那么像有2000多人的这种盛会呢这是很少见的那我们就这一次加拿大五台山这个奠基大典，这个大殿还没建起来，还不是开光，只是一个动土仪式，就有2000多人前来关注来支持我们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呢？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力量，也是佛法的力量。因为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 Peterborough 建这个佛教四大名山，第一呢就是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第二呢就是来推广佛教的慈悲精神，第三呢也是充分体现了加拿大多元文化的特色。那么第四呢，我们希望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建成以后能够促进加拿大跟中国文化的一个交流正因为有这么多殊胜的因缘，所以呢我们这一次这个五台山的奠基大典呢才有这么多人冒雨来参加。
看来这个意义是非常的深远非常的宏大既然已经奠基动土开工了，肯定有不少朋友都在问，那么究竟这个大雄宝殿它几年可以建成加拿大五台山全部建成一共需要多少年呢？
这个海义小姐，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好多人都很关心说这个加国五台山的大雄宝殿要几年建成 其实呢，这个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加拿大佛教会赞善金色不是有好多钱然后来规划这个宏大的工程，我们是一边筹款一边来建寺庙啊，所以呢，如果说人家将多的钱给我们呢，我们的进展就会快一点，如果将少呢，我们进展就会慢一点。那么按我们现在的这个预算呢，我们希望说3到5年的时间，希望把这个大雄宝殿把它建起来。那么大雄宝殿建起来以后呢，我们还准备继续讲建这个观音殿啊、地藏殿啊、天王殿啊、还有文殊殿啊、还有这个大山门啊、钟楼啊、鼓楼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建筑。那么像把所有的这个建筑物全部建起来，差不多要15年到20年的时间啊，来把这个五台山的工程把它建好。
哎，我想请问一下达依法师，如果加拿大五台山全部建成以后，大概会有多少个殿堂？
这个我们佛教里面呢，就这个建筑的一个特色就是一个讲究这个对称啊，主次分明啊。那么在中间的这个直线呢，就是有这个山门啦，还有天王殿啦，还有这个大殿啊、文殊殿啊，还有藏经楼法堂，这是一个中直线。那么两边呢，就有这个观音殿啊、地藏殿啊，还有将来呢有这个500罗汉堂啊，还有祖师堂啊，还有斋堂啊，所以呢以后建起来的话呢是非常壮观的啊，是一个建筑群，把我们中国的唐朝的古建筑它的特色呢，希望在五台山上面体现出来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五台山这个建这个寺庙哈，跟普通的又不一样，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有一个特色啊，所以我们五台山呢有两方面的特色。第一方面呢就是建筑方面的特色啊，什么样的特色呢？就是我们全部是用这个传统的建筑方法来建造的，都是用花梨木来建造啊。花梨木呢为什么要用花梨木呢？因为花梨木呢可以耐久啊，这个木头呢是有生命的啊，你表面看起来好像木头没有钢筋水泥牢固，其实呢实际讲起来呢，这个木头呢它的生命力远远的超过于这钢筋水泥啊。我们钢筋水泥通常呢就是50年100年就坏掉了，那么这个木头的呢可以经过几百年3000年都完好，都是很完好的啊。比如像我们中国好多寺庙啊，包括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啊，唐朝的结构啊，都是木材建的啊，它是用油木来建的，到现在还是依然还是很完好的。还有呢，宋朝的这个明朝啊、清朝的这个寺庙用木头来建的，现在还是保存得很好。那么我到日本去考察以后呢，日本好多的寺庙也是宋朝的、唐朝的，都是木结构来建的啊。由此可以知道呢，这个木头呢它有生命力啊，时间越长那么它也更加的牢固结实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五台山这个建筑的一大特色啊，特别是呢我们这个材料都是从老挝买来的花梨木，这个花梨木呢比那个中国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的油木呢它的质量还要好，还有它那个材料都是非常大的，像我们这个五台山大雄宝殿的两条大梁18米长啊，这个材料是很少很少看到的啊，都是一种殊胜因缘才能得到这么长的这个材料。还有呢大殿里面的两根柱子啊，也是有50多公分啊，这个直径啊，现在在市面上也是很少看到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够买到这么好的木材啊，既便宜质量又好啊，这个也是佛菩萨的感应啊，所以才有这个因缘可以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材料。那么在这个教学方面的特色呢，因为我们希望说把这个五台山建造以后啊，能够集这个宗教文化艺术教育慈善一体的一个文化区啊，所以呢除了这个建筑的特色之外呢，那我们希望将来呢我们那边有好多不同的这个教学方式啊，比如说像我们将来呢我们那边可以坐禅啊，还有这个茶道啊， 还有教人家怎么样插花，还可以开这个这个素食馆啊，能够教人家怎么样来煮斋啊，还有其他的好多的这个活动，将来在我们五台山都会提供给大家的一个方便。所以呢，以后建成以后，不管是幸福的不幸福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老外他们到了加拿大五台山都能够读到他们喜欢欣赏的东西，也学到不同的这个知识所以呢，我们这个加拿大五台山呢，就没有文化之分，没有宗教之分，没有语言之分加拿大的五台山是属于大家的一个五台山。
谢谢达义法师给我们介绍了加拿大五台山的这么多具体的情况，让我们知道了五台山的建设周期大概会有3-5年最长可能拉到15年到20年，而且全部都是用木头来建造的，因为木头会保存得非常的长久，而且它不光是建筑非常有特色，它的教学活动包括它建成之后也是非常有意义和特色的欢迎各方人士都去那里去参悟佛法。
对，所以呢，我们当时呢建这个在这个筹建架构佛教四大名山的时候呢，就想到说我们建这个四大名山呢，是希望说造福人类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哪种文化，哪种宗教，你到了四大名山呢都可以得到净化，心里面都可以得到平安因为现在的人呢生活非常的这个紧张惶恐不安心里面有时候呢很枯燥乃至于呢有时候呢对这个未来呢很渺茫那么通过这个这个佛法的这个净化能够让大家能够明白到这个世间都是无常的，但是最重要的呢，我们心要如如不动，我们心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呢，我们都要像如来佛一样，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要有定力所谓的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所以呢，心定是非常重要，不管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四大名山建成以后呢，大家不管是哪一方面的烦恼有心里面有什么迷惑有什么困苦那么到五台山以后呢，就可以得到一种净化其实呢，佛教呢就是一间学校都是一种教义所以不管什么人到了前呢，都可以得到净化，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
谢谢达义法师给我们介绍了5月28号加拿大五台山的奠基典礼和有关于奠基典礼以及加拿大五台山的这么多具体的有意义的事情。我再想请教一下法师我听说6月26号在加拿大普陀山会有观音像开光仪式。那么我想问一下法师那么这座观音像是什么机缘来到这里是什么人捐赠来到了今天的加拿大普陀山开光的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说来话长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去年我们邀请那个中国普陀山中国我们佛教中国有佛教四大名山，那么有这个九华山峨眉山还有这五台山还有普陀山。那么去年我们邀请了中国的普陀山的无语法师到多伦多这边来弘法，那么我也带他们到我们加拿大的四大名山去看了，他们看以后呢都非常的惊讶，他说哇，在这个加拿大这个国家在这边建佛教四大名山，这个是很不容易的都很艰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在加拿大这边不是占大多数，都是属于少数民族，那么中国人里面幸福的呢更少那么能够愿意呢出钱来支持我们是可以说少之又少嘛就是在比例方面呢是比较少，所以呢他们中国的无畏法师呢很感动他说你们站上金色的这种法师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佛教的慈悲精神，发这么大的愿来建佛教四大名山，那我们中国的普陀山也表示一个心意来支持你们 啊，所以他们就答应说啊，做一个4.9米的观音菩萨啊，就仿照这个中国浙江南海普陀山33米高的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形象来做啊。那么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加拿大的普陀山，那么普陀山的法师呢啊，他里面我普陀山的方丈啊，道慈法师，还有净明法师，还有维航法师，还有其他的法师，总共是10位法师啊，准备在这个6月26号啊，到我们加拿大普陀山来主持开光仪式啊，这个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嗯，那这个开光仪式想必也是非常的隆重和盛大啊，那这个开光仪式它会带给我们哪些意义呢？
啊，我就觉得呢啊，第一个意义呢，我觉得啊，就是把我们这个中国南海普陀山观音菩萨的慈悲精神啊，把它发扬到海外，到国外啊这边来，让我们这边的众生呢都能够啊感受到观音菩萨的慈悲，都能够学观音菩萨，做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人啊。所以呢，我觉得呢，最终观音菩萨呢从中国浙江南海普陀山啊请到加拿大普陀山啊来供奉，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啊，就是观音菩萨的慈悲精神到国外来发扬光大。那么第二层意义呢，就是啊，体现这个中国佛教跟加拿大佛教的一个交流啊。那么第三方面呢，也是啊，代表着我们中国的文化跟加拿大的文化的一个交流啊。因为这个观音菩萨在中国人心目当中啊，不单单是一种宗教、一种信仰，也是代表一种慈悲精神的思想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啊，这一次能够很圆满的来促成这一件美事啊，这个我觉得是在历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嗯，我们也看到了，不管是加拿大这方面，还是中国这方面啊，大师、法师、方丈都是非常重视这次佛法的大事。哎，那我想请问一下，除了刚才达义法师介绍的啊，中国方面的。方丈法师来主持这次开光仪式，那加拿大这边还会有哪些人来主持仪式呢？
我们啊，这一次这个中国的普陀山他们的法师非常重视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啊，这一次的活动啊，他们那边呢来的都是这个啊普陀山佛教会会长，也是那个普济寺的方丈道慈大和尚。还有呢，这个普陀山佛教会的副会长就来了4位啊，一位是正会长，然后还有4位这个副会长，包括呢维航啊维航副会长，还有净明法师他也是副会长，还有其他的法师，还有他那边有好多这个啊重要的执事啊，这寺庙里面的这个行政的干部，他们都参加了这一次的活动，所以呢，我们都非常。啊，感动啊！这个普陀山的法师如此重视啊，这一次开光的这个盛典啊，那么啊，所以呢，他那边一共有10位法师到这边来啊。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要有好多法师来参加啊，就是包括我们正山的各个寺庙的法师都会来，还有呢，我们的开山长老、信空老法师，还有乐度老法师啊，包括我呢啊，都会一起跟中国的普陀山的法师。啊，共同来主持这一次的观音菩萨圣像开光的盛典。
嗯，谢谢达义法师给我们介绍观音开光盛典的这些具体的意义事项。哎，法师，我之前呢也听到过开光这个词，那么开光这个词呢，我还不是特别能够确定，在佛教中它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和含义呢？
开光的有两层含义哈。第一层含义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观音像原来是铜的嘛，那么用铜的质量做成观音像，所以呢现在不是铜的，是一个观音的圣像，那么呢有个开光的仪式，就是正式的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铜像不是普通的像，是一个观音菩萨像。所以这个第一层意思就是正式启用。那么第二种开光呢，就是希望是这个观音菩萨的慈悲之光 来发扬光大啊，来普度众生，让所有的众生看到观音菩萨都能够得到利益，都能够启发智慧，启发我们的慈悲。还有最重要的另外一层意思是什么？开光，开光是开我们每一个人自信的福光。因为佛教里面讲说一切众生皆有福性，不管你来自哪一个国家，你是什么肤色，你讲什么语言，你的家庭的背景是怎么样，每一个人的福性都是平等平等的。那么每个人为什么每个人的这个智慧不一样，造诣不一样，这就是每一个人的因为有这个妄想执着分别，所以呢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慈悲心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每个人表面上是有差别相，但是从本质方面呢每个人都有福性，都是平等的。那么通过这个观音菩萨像的这个开光，那么可以有没有启发，不要忘记自己心中有福性，要让我们每个人自信的福要发光要发亮，要不但可以照自己也可以照他人。
嗯，
所以呢开光呢是两层意义啊。第一层意义呢就是啊，就是我们向大家宣布啊，这个铜像啊，从一个观音菩萨像，用观音菩萨的慈悲智慧来度化我们。第一个另外一种意思呢，就希望每一个人的心光都能够点亮，都能够发光发热，来照亮世人。
嗯，我想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了达义法师介绍开光仪式的重大意义之后啊，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很想身临其境去感受这个开光的仪式，去发现一些佛法的真源。因为大家都有佛缘嘛，就像法师刚才说的一样，那具体的参加方式要怎样才能参加呢？
参加我们加拿大普陀山开光这个盛典呢，可以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可以到湛山精舍来报名登记。我们湛山精舍呢有巴士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大家到湛山精舍集合，然后一起上车到加拿大的普陀山。那么另外一种呢，也可以自己开车自己可以从家里开车，然后直接到加拿大的这个普陀山。那么开车呢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想那天中午想要在那用午斋，那么要到我们湛山精舍来报名。因为我们加拿大普陀山那边现在还没有全部没建好，没有大池房，所以呢所有的这个食物呢斋菜呢都要在我们湛山精舍来准备来提供。所以我们要希望说知道那天中午有多少人用斋，我们站上的义工可以提前准备。所以如果说想中午在那边用斋呢，用斋的朋友呢希望能够早一点到我们站上精舍来报名登记，那我们可以准备那个午斋给他们。那么有的人呢就说不用去才不不需要午斋，我就是自己看看，或者是自己带东西去吃，那么你就不用报名。
嗯，好，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在湛山精舍报名，参加湛山精舍安排的巴士前往开光仪式的现场。另一种方式呢是自驾车，如果自驾车的朋友需要提供午膳的话呢，也需要报名，因为这样才能够方便寺庙方面来准备食品如果要是不准备在那里午膳的呢，那么自驾车前去参加和感受就可以了。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参加我们湛山精舍这个巴士团的话呢，来回呢是25块钱，那么还有包午斋有一份午斋，还有车费，那么一个来回是25块。那么希望说能够早一点到湛山精舍去登记，那么我们可以提早呢去联系巴士，看有多少人报名，我们联系多少部巴士。
刚才达义法师给我们介绍了参加这次活动的具体的方法和报名的方式，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湛山精舍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Sunhill, Ontario。它的电话是905-886-1522，转分机227或者234。朋友们，如果对这次开光仪式有 森林现场的感受的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刚才我们提供的电话去报名参加。我再重复一下，电话号码是905-886-1522，转分机227或者234。跟达义法师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些佛教界的盛事啊，时间不知不觉就悄悄地过去了。但是关于这两件佛教界的盛大的一个典礼，一个五台山的奠基，我想很多朋友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些佛法包括这些法事都留在了我们的心间。这次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到了与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达义法师，谢谢您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不用客气，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